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第一集录制 Podcast。那我想跟大家闲聊一下。第一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定的一个标题。那我想要跟大家闲聊的是，比如说工作啦，或者是各方面的人生经验啦。因为讲坦白话，就是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因为受到朋友的启发，那他也给我建议说，我可以录制 podcast，就是做一些属于自己的节目。我觉得很特别的经验。之前我也当过 YouTuber，那其实 YouTuber 我比较属意是用一个比较专业的说法跟态度来做这一件事情。比如说，因为我自己是做宝石销售的部分，所以我在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我都会录制一些，介绍宝石的影片啦，一些特殊的宝石。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样子的工作，其实我已经做了18年了。18年来，其实，接触到的宝石或者是珠宝成品，或者是饰品，其实真的是数量蛮多的。当然，接触的客户群也是很广泛。但是整个行销下来，觉得台湾有一个很奇妙的状况，就是贫富差距很大。它对于接触珠宝饰品的市场，它的 range 非常的广泛。比如说，它可以接受高价珠宝的，他就会觉得其实单价没有很高，很便宜，那是因为他的能力可以负担得起。那一般大众族群来说的话，他们能够接受的饰品就已经不叫珠宝了。一般能够接受的饰品，大约都是低单价的东西。因为现在台湾的市场已经没有所谓的中价位的东西，贫富差距非常大，而且已经形成一个 M 型社会的现象了。那我自己在销售这一方面，我觉得在台湾蛮有趣的一些行为，就是台湾人的销售会走一个落差比较大的感觉，比如说他可能会走一个饥饿销售，或者是强迫推销，或者是只要是销售有关于 sales 的部分，大部分的销售者都会属于自己的一套销售方式。那我自己销售的一套模式比较走跟客户成为朋友，成为朋友之后建立信任感，建立信任感之后，我们能够很诚心的去给他有一些正确的建议，而不是说我只是为了要赚钱而卖出这一些东西。近年来，因为销售市场的改变，一方面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课程其实变动性蛮大的，很多人转向网络销售，或者是在网络上购物的形态状况会比较多。那近几年，近一两年来，因为市场性的关系，很多客户族群其实慢慢都消失了。于是我们自己转型成为一个销售艺术品的模式。怎么说是销售艺术品？我们把饰品转成比较属于艺术形态的东西，因为一般人认为艺术品跟饰品它比较不太会有连结，是因为饰品它是戴在身上的，艺术品它是拿来观赏的。但是以我们的角度来说，饰品它戴在身上是需要被人家观赏的，那我们所谓的艺术饰品这一个角度就已经成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般人会认为说，饰品戴在身上，它就只是点缀自己。一般人在选择饰品上面，他大部分都会选择自己内心喜欢的。我常常告诉我的客户，你真正喜欢的，跟你外在适合的，其实会有落差。有一些人的个性，他其实蛮刚烈的，蛮有个性的。那如果以外在来说的话，他可能因为上班的需求，他必须打扮得很淑女、很 lady，所以他真正内心喜欢的饰品跟外在可以搭配的饰品，其实会有落差。 所以我在建议我的客人挑选饰品上来说的话，我比较建议是以外在为主。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每天搭配的衣服就是一个搭配饰品的一个准则哦。那如果内在喜欢的话，其实一般人看不到你的内在，那我会建议我的客人都是以外在条件来挑选饰品。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他会觉得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但他没有考虑到我的外在合不合适这一件饰品或这一件作品。那回归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如果以艺术品来说的话，我们近年来一直在推广的艺术饰品是比较艺术形态的饰品，它可以放在家里，甚至于裱框起来，或者是当做画框裱画起来，放在家里当做艺术品来观赏。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使用它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拆卸下来当做饰品使用。通常这样子的东西，艺术作品都会比较大件，也要在台湾的环境能够接受大件的艺术饰品的客户族群上面，才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东西。台湾人在挑选饰品上面比较受到日本或韩国人的影响，因为华人的身形稍微比较娇小一点点，那因为皮肤颜色的关系比较偏黄，比较不像白种人或黑人一样，它可以搭配的饰品可能或许比较大件，看起来会比较显眼。基本上一般人他们在挑选饰品来说的话，他们都喜欢挑选比较小巧好搭配的款式。但这样子的饰品其实有一个缺点，它比较容易退流行。于是，在台湾很多的客户在挑选饰品上面，他们就会以价格低的饰品去做一个选项。那应该是要说，作品我们自己是做比较属于高价金属类，比如说 K 金、14K 金或18K 金，甚至于白金。那比较便宜的饰品，我们会做一个纯银的材质。纯银的材质其实近年来也是单价一直在往上升，是因为黄金的关系。纯银本身它的价格就没有很高，那黄金是因为它一直处于一个很稳定成长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它的金额一直固定在某一个区块里面。纯银它的弱势是在于，它从十几年前开始，价格就一直维持在一个中低单价的价格，它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价格。那是直到黄金的价格上涨了之后，纯银的价格才跟着往上跑。那近几年来，其实涨幅非常的大。如果以稍微便宜的东西的材质来说的话，纯铜也有人做，但是纯铜比较不合适的原因，是因为铜它会有一个铜臭味，就像我们一般在使用的一块钱，台币的一块钱，会有一些铜的味道，它独有的一个金属味道。那铜在接触氧跟水之后，空气里面会有水分嘛，会有氧气，它会氧化。那氧化之后，它会变成它有铜绿。铜绿如果粘在皮肤上，其实都还好洗；但如果它粘在衣服上的话，它会变得很难清洗，甚至有可能会清洗不掉。那纯银如果它氧化变黑，碰到衣服，其实都是还可以清洗掉。一般 K 金或白金是不会受到氧化的限制，因为它是贵金属的合金，它不会有氧化物的产生。那它在镶嵌宝石上面其实也是比较稳定的状态，比较不容易毁损，因为它的硬度够高。基本上以台湾现况来说的话，要不就是买白金、K 金，要不就是可能选择合金电镀的商品会比较多。那我们自己之前其实比较以纯银的为主，纯银就是属于珠宝饰品里面比较中价位的东西。那为什么要转型？就是因为一开始我有提到哦，有关于中价位的部分，在台湾接受度因为越来越低，那台湾的环境当中，要不就是选择比较高价位的商品珠宝，要不就是选择比较低价位的 合金饰品。那当然，这个其实蛮现实的。你如果高价，其实它怎么用都用不坏，甚至于用坏了它都可以维修。那如果是以比较低价的东西，其实它的毁损率会比较高一些。那它毁损了之后要维修也比较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自己在做转型成艺术饰品的形态，是因为。刚才我有提到，如果我们不戴的时候，把它放在家里当艺术品；如果我们有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们把它拿来放在身上当饰品。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多元化的使用状态之下，可以让不管你花了多少钱去买这一件艺术饰品，它都是有一个很特别的附加价值。我常常在告诉我的客户，我卖的艺术饰品其实是艺术性质。的饰品，我不是在陈述饰品的艺术，因为艺术饰品跟饰品的艺术两句话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再以饰品的艺术来说的话，很多人会选择款式上，他认为艺术性质比较高，所以他可以戴在身上。但是我要陈述的是，我要表达的是。在艺术饰品是以艺术为前提的饰品，我们比较以艺术性质为主的饰品。像这一次我们在12月底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有办一个个展，那这次的个展其实成效非常的好，之后我们也收到了许多的厂商邀请，邀请什么呢？邀请我们去跟他合作，合作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遇到一些茶具类的制作合作啦，或者是有一些异业结合的部分，甚至国外有一些厂商也会希望能跟我们做一个配合，是因为艺术饰品在欧美国家。它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已经流行了非常多年。很多在国外的艺术创作者，他们制作一些饰品出来，最主要的目的其实真的并不是拿来佩戴。如果要佩戴的话，在我们的观点之中，我们会认为艺术饰品它并不适合24小时拿来佩戴在身上，因为如果随时戴在身上的饰品，它会有一个特殊的选择，就是它要方便、好清洁、搭配利落，然后不受年龄的限制，也不受装扮的限制，更不受气候的限制。为什么说有这个气候的限制？是因为台湾很多人会把颜色跟气候。区别在一起，是因为台湾冬天其实非常的冷，夏天其实还蛮热。那视觉上的效果来说的话，比如说像水蓝色啦、宝蓝色啦，就是它就会有一个同样是蓝色，但一个是浅蓝，一个是深蓝，它会带给人家不同的视觉效果。比如说红色是属于比较暖色系的，一般人就会觉得说，暖色系的东西比较适合在冬天的时候戴，因为它戴起来会比较舒服，看起来会比较温暖。冷色系因为夏天很热的关系，它就会戴起来比较清凉的感觉。坦白说，在台湾这样子的消费形态来说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一般在国外，他们的珠宝或宝石、半宝石类的东西，其实没有分，没有用季节的形态去分别。我自己在销售上面来说，我已经接触了大约18年左右的时间。那18年来，其实早期在台湾，台湾人一般人都只看款式，他喜不喜欢。后来渐渐的，因为大陆市场的介入，台湾市场。那比如说淘宝啦，或者是虾皮啦，上面会有很多很多，大陆厂家做出来的东西，它要求的并不是设计，它要求的也不是材质，它要求的其实就是比较所谓的快时尚的部分。那快时尚的部分，其实它被淘汰的会非常的快，是因为它的款式几乎每一周都会有新的东西出现。如果说以新款来说，创作的部分，以艺术家来说，它是很困难的。其实应该是要说，如果以创作的部分、创意的部分， 艺术品在设计上是最为困难的部分。很多艺术品或者是精工类的艺术品，他们在制作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是因为他只要了解这个工法，他就有办法制作出这些东西来。所以在台湾，其实手工师比较多，我们把它分为手工师、设计师跟艺术家。他们的等级不能讲等级，应该是说他们的层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是因为手工师就是所谓的设计师，他把他的设计图交给手工师之后，手工师再按照既有限定的工法去把它制作出来。它要搭配什么宝石，要用什么样的做工，比如说爪镶啦，宝石要爪镶，或者是包镶，或者沉镶，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镶工。设计师在跟手工师沟通好之后，请手工师去制作出一件作品出来。那设计师大部分比较属于设计的部分，他知道基本的功法，但他不太去制作。那艺术家的部分是走哪一个方面？艺术家的部分就是先把东西的构思先拟定出来，拟定出来之后呢，他会有一个程序上来走。比如说，他构思出来之后，他会有很多很多宝石的选项，或者是做工的选项。在挑选完之后，他再一步一步的去制作出他要的艺术品。那他这个艺术品是不是他要的感觉？要凭艺术家每一个人的艺术形态去论定。那很多艺术家他在制作出艺术品出来之后，其实他会很反反复复的去创作这一件作品，是因为制作出来之后并不一定是真的他喜欢的东西，喜欢的感觉，所以他会把它重新拆卸掉，或者是重新把它拆解掉之后，再来从头开始重新制作。所以，为什么艺术品它会特别贵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艺术品在于艺术家的手中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创作，它并不是像设计师交图给手工师，手工师制作出来没有问题，好，交还给设计师确认好之后，这一件作品他就可以拿出去卖了。所以这三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台湾比较不太有人会去懂的这一些身份区别的定义在哪里，是因为很少人会去讨论到这一块，也很少人会愿意去了解这一块。在台湾的文创跟艺术类的商品来说，台湾人只知道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文创，也很喜欢艺术跟文创类的东西，但却很少人会去探讨到这么深、这么深的层面哦。但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我的听众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很开心的拿出来讨论。我今天开这个节目，最主要是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这么多年来，就是在生活上啊，在销售上，在接触宝石上，在接触一些艺术品，或者是设计师或者手工师的一些层面上面，我遇到自己遇到的一些想法跟观点，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也不是说我想要表达什么，纯粹就是一个跟大家闲聊，让大家觉得，我在闲暇之余能够讨论到一些自己平常不会去接触到的东西，我也觉得还蛮有兴趣的。所谓艺术这件事情，在于一般人生活当中，我认为所有的东西，包含所有的人事物哦，就都是艺术品。最厉害的艺术家其实就是大自然，因为人也是大自然创造出来，不管任何东西。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艺术性质跟创作出来的艺术品性价比都不太一样。为什么讲性价比不太一样？是因为很多人在接触比较商业化层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做出来的东西会不会被人家仿冒？但这其实就跟所谓的艺术品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 仿冒就是按照一模一样的东西去制作出来。我们在创作的部分比较不担心的是，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创作天分跟看待人事物的角度。同样一朵花，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就能够诠释出来不同的效果跟感受度。那我觉得艺术创作跟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必须要被尊重的，是因为它每一个人都用尽了心力在创作出每一件作品。那我觉得可以很开心的开这个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一些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maybe 可能大家认为是我的抒发管道啊，或者是你也想跟我聊一聊有关于艺术啊，生活上的任何事情，其实我个人都还蛮好聊的啦。我只是把这个节目当作是一个聊天的管道，那我觉得我也很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一些意见、想法，或者是你们想要听什么主题都可以。那我希望你们能够订阅我的频道，也希望你们大家喜欢听听我的声音啊，或者是跟我有一些互动。那听听我的节目可以让你们打发打发时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